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8月21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国曲《圆明光归香港》在各地音乐平台再次下架。中国教育部将港大、中大纳入教育计划，直接派研究生到香港培养成教师。江西基层女官举报上级官员性侵，反遭到当局报复。详细的新闻内容，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的创作团队 DGX Music 就已在 Instagram 表示，应美加各发行公司都跪低，《愿荣光》恐怕在短期内会从各串流平台内完全消失。而家香港、台湾、英国、加拿大的 Apple Music 和 Spotify 都找不到由 DGX Music 发布的原版《愿荣光》。有音乐人表示，无论是大小平台都会因为免犯而向港府就范。听下陆南才报道。
截至香港时间8月21号，香港、台湾、英国、加拿大的 Apple Music 和 Spotify 都搜寻不到由 DGX Music 发布的原版《愿荣光》。台、英、加就只有台湾董事长乐团翻唱的版本，以及 Prestige Remix 版本仍能播放。香港就连董事长乐团的版本都已经落了架。台湾平台 KKBOX 就只有董事长乐团的《愿荣光》。 Google 旗下的 YouTube 在各地仍然有 DGS Music《愿荣光》的多个版本。香港法庭今年5月对《愿荣光》颁布临时禁制令， YouTube 一度限制香港地区用户浏览32条《愿荣光》的影片，而各大串流平台亦陆续封锁。其后 DGX Music 将《愿荣光2023 Edition》专辑在各大平台再次上架。6月初 DGX Music 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新上架的《愿荣光》Acapella 版本以及保存版被美国发行商 DistroKid 无故删除，查询亦无回应。苏格兰平台 EmailBands 就讲明，因为香港法庭的禁制令而将歌曲下架。 DGX Music 当时指，香港法庭禁制令并无域外效力，西方机构在无必要的情况之下遵从香港政府的政治禁制令，导致基本人权被侵犯，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艺术表达自由构成了严重威胁。音乐人、曾经在香港任职律师的周博言表示，无论平台规模如何，都会以免犯作为原则。大公司例如苹果和 Spotify 有严格、官式化的法律程序，为了不想惊动高层或者法律部门，他们会选择跪低。
你不是整个 Taylor Swift 的 catalog 要它下架，只是一只歌这样的收入，可能他们根本法律部可能就算知识了这件事之后，他都觉得不划算。即是他觉得，如果我要找律师去从这个政府来去抗辩，我所牵涉的法律费用可能还 远超过这首歌所带来给你们的收入。
虽然香港法庭对《愿荣光》的禁制令、国安法以至23条都不适用于外国，但周博言估计港府可能有警告各大音乐平台不要跟 DGX Music 有金钱来往。
在这些不同地方当地的法庭去申请一些的命令，令到呢他们可以有权呢要拿出我们背后的资讯，看看究竟这些公司有没有真的有金钱的利益是给这个 DGX 团队，从而就说他们是其实是有份去这个所谓去协助这些的香港的犯法行为。
周博言估计，这些音乐平台可能在香港有员工，为免他们被检控或者惹麻烦，就范就是最方便的选择。周博言本身有上载作品到音乐平台，对平台和创作人之间的合约有初步了解。
咁我记得是有这些类似的条件嘅，即系佢有权去将你的作品去下架嘅 ，agree 或者唔 agree 咁样嘅制嘅啫。咁你中间系唔会有任何嘅渠道俾你去尝试去接触到佢哋嘅人，跟住去同佢哋去倾合约嘅条款嘅。
独立创作人议价能力有限，音乐平台觉得俾你上架就是益利，不会接受更改合约条款的要求。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陆南才报道。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被中国教育部纳入国优计划参与大学，大陆的研究生到香港任中小学教师将获豁免学历评估和语文能力评估，预计第一批学生最快在2025-2026的学年抵港。有前教师认为，大陆和香港教师的教育模式存在差异， 忧虑如果计划变成教师大换血的途径，将无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听下梁永康报道。
中国教育部星期二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的教育厅和各教育单位发通告，公布新一批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院校名单，除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湖南大学等等双一流建设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也都榜上有名。香港教育局回复本台查询时，只透过国优计划赴港修读本地教师教育文凭课程的大陆学生，达到课程要求和完成实习之后，将获等同于香港认可的师资培训资历，无需同其他非本地教员一样提交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发出的学历评估报告。教育局的回应并没有提及那班教师需要通过语文能力评估。曾任中学教师的海外组织失业用人道支援基金创办人阿正向本台表示，在移民潮下，香港无论教师和学生都大量流失。他认为在大陆引入师生似是换血而非解决问题。
无论是你本土有的学生和老师去那里很有规模地赶走你，然后他提出的 solution 就是在中国那里去找人下来，就是可能找一些方法令到中国的老师容易一点铺到路下来，令到那里的学生容易一点找到这边的学校。但是其实本身第一样应该要做的从来都不是 so-called 的找外援或者找外劳。
阿正认为香港教师的待遇对大陆学生具吸引力。
你睇翻大公文会啊，佢点样去吸引中国嘅人嚟做老师？佢劈头第一句就系32000薪金，即是话薪金对于中国，即使我冇了解，都好明显系好大吸引力嘅 point 啦。
即使经国优计划嚟香港嘅大陆老师，教育局现时嘅说法系需要喺香港修读教育文凭，但阿正形容大陆教师嘅教学模式倾向越保守越好。质疑他们能否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
他们成长或者他们依赖的学习模式就是服从、奉承和保身为主的一套生存价值和教学模式。无论他们的红线在哪，他们都一定会坚持找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缩到最入这样最不踩界的地方，所以条街在哪对他们来说没有分别的。
阿正忧虑一旦国优计划只是教师大换血的序幕，未来中港界线会越来越模糊。
最大的抗伤就是 你教育不是只是看个知识，而是好看你背后想培训一个什么的人去进入这个社会，去保持什么的价值去承接这个社会。而你如果你大规模将来一下全部都是中国教师的时候，那香港和中国有什么分别呢？
教育局发言人指，国优计划的获选学生最快会在2025-26学年去到香港入读，会支持两所大学配合计划，但未有回应会否设来港学生上限。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游戏品牌迷酒工作坊即将推出以台海战争为背景的桌上游戏2045。台湾近年不时有游戏和电视剧以两岸的冲突为主题，在社会掀起话题。有议员认为全世界各国都觉得台湾很危险，只有台湾人觉得台湾没危险，要以软性的方式让台湾人关注台海危机。有台北市民表示，顾好眼前的日子较为重要。也有感兴趣的市民担心玩游戏时会因为政治立场和朋友冲突。听下纯音报道。
2045是以中共攻台为背景的战棋，游戏并不是以抗中保台为目标。玩家抽签扮演共谍内应、政府军、台湾自卫队等角色，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就算抽到同现实立场相反的角色，玩家在得分机制的利诱下，都可能会选择投共或者守卫台湾，从而感受个人与国家利益的矛盾拉扯。迷酒工作坊创办人张少年希望玩家可以产生对台海局势议题的求知欲。为贴近现实，他曾经邀请国防专家做顾问，并将解放军过去对台军演的信息纳入桌游设计。例如今年五月，中共在台湾金门、马祖等周边进行联合利剑2024A 军演， 因此将台湾外海的军演部分区域在游戏中设定为共军登陆的地点。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张之豪认为2045有教育意义，被人知道台海危机并没有那么遥远。台湾人多年来面对中共的恫吓，对台海议题感到厌倦，或者觉得战争根本不会发生，游戏是令人比较容易接受的媒介。
全世界各国都觉得台湾很危险，只有台湾觉得台湾没有很危险。这样子的游戏的存在，就是让所有的人参与玩家能够体会到这个状况，进而去思考，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呢。
本台在台北街头随机访问途人，有人原本愿意停低脚步受访，但系当听到台海战争，就婉拒访问。
就是不方便回答。
那他是关于这个台海战争为背景的？
不，因为我等下开会。
李先生话：对中共侵台冇谂太多，唔会考虑去玩。
因为还没想那么多，就是外的事情，还没有那么肯定吗？
我觉得先过好当下的日子比较重要。
关注台海议题的台湾人阿 Ben 就对游戏感到兴趣，但担心因为政治立场同朋友反面。
我觉得比较有机会在桌游上跟朋友起冲突，因为政治的一些理念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啊，所以这个好像比较不适合跟比较素昧平生的朋友玩。身为台湾人，大家基本上都有各自的理念，可能没办法影响太多。
都有家长考虑试玩，但系关注游戏嘅中立性，
倒是不会抗拒啦。我觉得，但是就详情可能真的要看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对，因为像这一类的游戏，你就会很怕它的立场很偏颇。
Brian 就认同用游戏方式俾台湾人思考台海议题。近年都有以两岸攻防为题材嘅电视剧，例如《国际桥牌社》，仍然拍摄中嘅《零日攻击》等。都由台湾文化部补助制作费，受到政府支持，在民间都成功掀起话题。虽然未确定成效怎样，张之豪认为香港人当初对电影十年描述的未来世界都有保留，但最终都发生反送中事件。他觉得很难要求台湾人每日都充满战斗意志，但至少用软性的方式能够令到大家养成防范的意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信音报道。
回应对中国2030年核弹头数量将增加到1000枚，美国总统拜登3月同意重新定位核武战略计划，首度将威慑战略聚焦应对中国核武库的快速扩张。有军事学者认为，美方调整并不意味增加核武数量，而是要加强核武投射能力和防范核武基地遭受攻击等方面。听下中广正报道。
五角大厦去年的报告指，中国的核武数量将在未来十年快速增加到同美国以及俄罗斯相当。美国总统拜登今年三月首次同意需重新定位美国核武战略计划的阻吓策略以应对。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指，这份核武战略计划属高度机密，每四年更新一次，没有电子档，只有国安官员和国防部少数将领持有影印本。白宫亦从未对外公布，而总统拜登已同意调整仅用中性字眼核子使用指引称呼这项战略调整计划。当中仲提及美国将寻求准备与中俄及北韩协调核武问题。报道分析，美国的对手过去极少携手以核武威胁美国，但近期俄中发展伙伴关系，北韩和伊朗在乌克兰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传统武器，使华府彻底改变核武思维。根据早前美国国防部评估，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在2030年将达到1000枚，2035年为1500枚。美国多名不具名官员指出，中国核武计划进度已超前，民间商用卫星3年前就拍摄到发射器准备装上核导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孝王向本台表示，美国的核武战略计划从未对外公开，但相信今次调整是太旧换新，并非大量增加核弹头数量。
因为你核武本身其实需要投射的能力嘛，
他可能就是在投射能力上面的一些更新，还有一些战备上面的调整，还有人员的训练又增加了，核武基地本身的安全，那包括防范无人机等等，他们也都在做强化。
他指虽然目前中国核武数量将大增，但相对美国和俄罗斯，在包括轰炸机或战斗机、洲际弹道飞弹或巡航飞弹，以及战略潜艇发射弹道飞弹的核武铁三角，中国在投射能力仍不足。
对于强权来说，你的核子投射能力必须要可信，万一遭到第一击之后呢，我仍然能够运用我的核武的投射能力把核武投射到敌方。中共在这方面呢其实是缺了一角，它的空军的部分没有，它的海军的潜舰呢有待加强。所以2019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里面，战略核武能力只赋予海军跟火箭军，没有赋予空军。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估计，习近平认为加速核武发展到和美国相当程度，美国才会尊重中共核心利益。
到那个时候他有办法去对抗美国日本联手的时候，就表示他有能力把印太地区控制下来，台湾当然更不用讲了。
他认为中国发展核武的速度要到自己认为能和美国相抗衡时才会停低。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中国江西一名基层女官员因举报上级官员性侵，被当局报复打成五毒俱全，他的罪名涉及职务牟利和收受不法财物等。该名女官因为破坏中共官场的潜规则而受到重罚。听下吴亦同江永报道。
上星期日，江西省上饶市官方发布最新通报，李佩霞被伤害并将被移送司法部门。新华社及央广等中央级官媒及各大政府网站、地方网站均转发了这则通报。官方指，早在去年6月，江西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就收到群众实名举报李佩霞，指她在任万年县上访乡党委书记期间虚列经费、违规造假账、违规插手工程等。至今年4月，江西省纪委将案件作为省级督办案件。官方将李佩霞定性为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等，决定开除李佩霞党籍及公职，将她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讯起诉。官方回应坊间传闻，特别强调李佩霞目前身体和精神状况正常。而对民众最关注的性侵指控，当局表示经调查后发现无其有利用职权影响和李佩霞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问题。李佩霞为了职务调整升迁违反生活纪律，省纪委监委正调查无其涉嫌违纪违法问题。旅居海外的独立媒体人蔡慎坤直指，李佩霞因为破坏了帮规，所以被他所在的党套上五毒俱全的标签。
李佩霞这一次是大大的坏了帮规，李佩霞被批为五毒俱全，我想有两点戳到了党的心窝。第一个，他作为一个基层的党委书记居然反水，这样的一种行为党组织啊是不能容忍的。第二点，他留置期间通过所谓的第三方爆料威胁党组织，必须要批倒批筹。
蔡慎坤亦都认为，无其和李佩霞应该是权势交易的关系，只不过这个秘密被李佩霞再次揭开，因而犯了中共的大忌。
很明显，两人纯粹是一种权势交易，没有想到李佩霞他预先就留下了很多的证据，让党丢了脸，甚至闹成了国际丑闻。所以李佩霞的问题是敌我矛盾。
北京八九艺术家桂峰亦都就此接受本台采访，他亦认为李佩霞事件在民间传播广泛，令到中共难堪，加上中共无官不贪，李佩霞确实有把柄，因此被中共以贪腐之名惩处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凡是日后提拔的，不管你有多大的冤屈，你都不能叫你向上级举报，毛奇的上级跟毛奇差不多一样的，都是这么干的。潜规则是能做不能说的，你把它说出来了以后，领导脸都挂不住了，所以必须先惩罚他。
桂峰亦指，中国从未走向政治文明，早年流传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这句话，揭示了这个案件的体制性原因，而官场中的女性则扮演了悲剧性的输家角色。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江荣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由夏雪同大家讲下。
香港一名63岁退休男人被指在2020年2月在 Facebook 发布真的想下怎样杀死林郑的贴文，并且留言讨论动用枪炮收买林郑丈夫和用美男计等内容，被控煽惑伤人罪，被告否认控罪，案件在星期三在区域法院开审。控方庭上播放警方录影会面片段，被告解释发文是因为认为港府处理反修例和疫情的时候漠视民意，不满特首的管治，贴文讨论只是朋友之间开玩笑，发泄减压，并不是要付诸实行。香港名媛蔡天凤去年遭到前夫邝广志和他的家人谋杀和分尸，案中入艇公司职员林信和无业女子潘巧燕涉嫌协助邝广志坐游艇逃离到澳门，被控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两人在星期三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应讯的时候再度申请押后延讯，以便进一步审阅文件，控方无反对，裁判官应要求押后到10月16日再讯，但讲明林信第二次换律师团队，而本案距离第一次提讯已经超过一年，而被告仲未答辩，情况好不理想，表明今次是最后一次批准押后。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近日应邀参与匈牙利坎特穆斯国际合唱节，但是主办方怀疑遭到中方施压之下，在闭幕礼被迫撤下中华民国国旗，而这个合唱团于是自备国旗在台上向公众打开。事后合唱团说曾经问过可不可以带国旗上台演唱，大会即刻说尊重和欢迎，令到他们觉得很感动。欧盟最近打算对中国电动车开征反补贴税，税率最高超过36%，为期至少5年。中国批评做法罔顾世贸规则，只会损人害己，并且随即在星期三宣布，即日开始对原产于欧盟的芝士和奶油等进口奶制品展开反补贴立案调查。这个举动被普遍视为中方对欧盟的报复性措施。中国经济衰退，除了烂尾楼，最近亦都因为失业率激增双位数，网上出现了一个热门新名词烂尾蛙，形容刚刚在大学毕业的学生毕业就随即失业，很难找到理想工作，有人被迫接受低薪工作或者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有部分的后生仔说，就算在名校拿到硕士学位，人工和学士毕业之后做3至4年嘢差不多。也都有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说，投了130多封求职信，也都没办法找到品质检验员或者研究员的工作，只能够做日薪60元人民币的销售工作。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